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持续的全球蔓延当中哦。截至昨天晚上哦，伟华看到的一个数据呢，全球确诊的病例累计到了72万，那是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死亡病例呢，目前达到了33963人。而台湾呢，在昨天的时候，新增了8例的确诊，其中有7例是境外的移入，1例是本土哦，累计达到了306例哦。那昨天呢，在死亡的一个累计的案例数来说，总共有5例的一个死亡案例，其中呢，第268例哦，是50多岁的一个工作室的老板，他在28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症状，直到发病29天之后才确诊。到底目前新冠肺炎的一个通报定义有哪些相关的规定，而新冠肺炎的症状呢有哪些，我们要如何的判定是不是有得到新冠肺炎，那目前在治疗上可能选择性的药物又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还有了解新冠肺炎的定义，还有治疗的概况以及洗手的注意事项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候补监事，也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药师包哲宏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哲宏药师早安。
各位听众早安，我阿姐早安。
早安。刚伟华提到的那个268的病例
是
这个为什么会特别的提到这个呢？因为他在228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症状了，
是
而且他进出医院包含了住院蛮多次哦，那一直到发病29天之后才确诊。好，我记得这个是非常指标的一个案例。那后来呢，我们的那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特别在记者会当中说明的时候，就是在通报的一个条件上不要再局限于旅游史了哦。
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哲宏药师，对于我们现在新冠肺炎的通报定义又有哪些的调整，为大家做一些说明。
是，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哈。那其实在新冠肺炎现在的一个相关的通报定义大概有分为几个方面的条件，那这几个方面条件可以再做一些组合上面的意义。那不过来讲，我们第一个主要就是临床上的条件。那临床上的条件原则上就是主要的还是以发烧或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为主。那至于什么症状，我们等一下可能后面会再跟大家提。那它的症状其实跟流行感冒啊，或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如果常见一般感冒，可能都还是有一点点相像，只是说它可能主要要比较注意的是，针对于他像 X 光啊，或是如果是在医院端，我们可能会帮他照像是 CT 之类，肺部的 CT 或 X 光上，他的影像上的数据会跟其他的一些症状会比较不一样。
是，那是因为就是如果前面有一些临床性的一个条件，发烧什么什么的，
是，
对，那就觉得可能性很高的时候才会去做 X 光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CD 肺部的一个影像检验吗？
其实就我们现在如果在医院端的话，只要他曾经有一些相关旅游史，或是他有一些接触的相关人士，不管他可能家人啊，或是他曾经最近有一些聚餐的朋友，我们可能原来还是先以回推大概14天内啦。然后他可能有接触的一些人，然后他这个人他可能 只要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或是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嗯，
我们可能都会还是会先去找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是，
对对对，
是，嗯，那个旅游史包括了刚刚哲宏提到，就是不单单局限于自己，还包括了周边的家人，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国外回来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多。那当然，现在中央疾病管制中心这边也有呼吁说，这些回来的人都应该要做居家检疫，甚至可能有的要到居家隔离的状况。
嗯。
不过这些可能偶尔或许都还是会有一些，当然我们呼吁是应该都要自己要做好自己的隔离跟照护啦，
嗯，
不过可能如果你有同住的家人是有这样回来在做居家检疫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跟他同个浴室啊，或是说他的房间跟你是可能有一天就是还是有距离，还是没有什么距离的状况下，可能就会导致说有可能会有相关，嗯，有可能互相传染状况。因为像我们这几天看到有几个病例，可能都是同住家人造成的影响。
对，就是因为家里头有那个居家检疫者，对不对？其实真的在同住的部分，我们要如何保持那个社交的安全距离哦？这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探讨的，
是是，
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因为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嗯。
对不对？
对，那其实原则上现在最近有人在说，就是什么一个手抬起来，大概就是
保手臂啊，
手臂长度，
对，
对对对。可是这说实话，这个在可能亚洲人的习性上面，因为亚洲人都还是以比较群聚或是比较密切照护的一个状况下，
嗯，
其实这个部分只能大家尽量啦，我觉得原上或是，嗯，可是如果你真的无法达到这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口罩量其实也渐渐上来了，
嗯，
大家也都可以去药局或是用网络上来做预购拿相关的口罩。那这个其实口罩是一个很好防护自己的方式。
是，
对，
是。那另外在通报的一个定义的部分哦，哲宏，因为刚刚我特别我还是提一下这268好了哈，因为268它是属于本土。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他在228发就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真的是类似感冒症状哦。
是，
所以那时候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做采检，是因为被判定是属有可能啦，
一般感冒。
一般感冒，我觉得在第一线的医师的部分真的很辛苦，
是，
就这个判定很纠结，你知道吗？
对，
嗯，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担心第二波可能会再起来的状况啦，就是因为像268这个案例，因为他其实过往也没有接触到什么相关的人士，
嗯，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针对于他的源头，其实中央疾管中央管制中疾管署那边也还在确定说他到底一开始感染病的源头是什么，嗯，当然可能有陆续有几个判定的状况啦，
嗯，
那当然可能因为他状况是他年纪好像我记得也没有到真的很大，对不对？
他大概是50，
对，就是中年人，跟我们可能普通想说，可能免疫力更比较会比较低的，可能是比较老年的状况。那其实他也还没有到那样的状况，
对
对，所以或许他一开始真的只是感冒，那他可能是后来不知道是去了医院，刚好附近有相关的案例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中间其实有进出了医院三次，
对，还住院哦，
对，所以或许是在这一段中有可能有造成相关，他一开始可能真的不是，所以他可能228的时候一开始去看病的时候真的只是感冒，那可能后来因为免疫力也低下，所以在中间的哪一个过程中有接触到，然后到现在才发病。
哎，欸，对，我觉得哲宏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因为他有住院的时间，大概有3天的时间，
对，
好，有可能。对不对？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过目前在追这个部分的话，这个疫调的部分应该很难去追了，对不对？
其实应该我猜，因为我没有收到后面，因为原账应该可能不是我们家医院，所以我可能没有看到说后面可能他，可是不过如果针对于像是疾管署，他们原账一定会去注意到说，那他在住院期间住的是哪一个病房，然后他可能在那个病房的附近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或是说可能他进出医院的一些动线上面，可能会不会，因为像我们现在进出医院的时候都要用健保卡才能够确认他的相关旅游史啊，或确认他的一些状况才能够让他进医院。然后或像有发烧的，我们就会直接在外面的发烧筛检站先让他做相关的处理。
是，
那会不会这个病人那时候在出入医院的时候刚好有经过发烧筛检站附近，
然后
刚好有
疑似
的个案，然后在他附近，然后他刚好又感冒，然后可能免疫力就比较低，也有可能是这样重。不过其实 目前也就只有这个案例，所以其实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其实真的不用到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台湾比起其他国家来讲，我们真正有发生像是群聚感染的状况，其实目前还不算有啦。
是是，所以哲宏，其实我们在新冠肺炎的一个通报有一定的流程，对不 对？那会有我们的医师做一些的第一线的判断哦。
对，
我觉得我们民众可以做配合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有隐匿。人家问你什么一定要确实的说啊。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发现的时候，是他可能曾经有接触相关案例，或他可能有跟他朋友吃饭，可是他可能第一时间觉得啊，我朋友一定没什么样，所以他就没有说。可是这些事情就会让我们在后续，不管如果他真的是有状况的时候，在疫调上面其实就会有点困难，
是
你会有点找不到头绪这样。
是没错，就是最近我们的官员也是一样啊，自己我觉得我们的警觉度哦，为什么官员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的民众跟政府中央的相关的人员会这么的生气？我们会一直会觉得说，政府单位你们是我们的那个人民保姆，类似哈，
对，
你要更有警觉性才对，
嗯哼嗯哼，
对不对？
他应该要自己带头，就是政府像宣导什么，应该就要跟着做这件事情。
然后自己也要说啊，我的孩子从哪边回来呢？
啊，还要叫别人去照顾他，
对，他去接送了，
对，
他是不是你有接触啊？你可能也要检疫，或者是你要自主健康管理，
是
戴口罩，你就没有去做到，
对，应该都是这些漏掉了。
对对对，我觉得哈，我们现在在台湾现在的防疫措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
好，但是真的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个侥幸或疏漏的心理，
对，
像但不要说的太严重啦，就是不要成为那个老鼠屎，
对，不要成为影响大家，或是变成一个真的社区感染的源头啦。我觉得这是大家要互相自己帮自己给做到的状况，
是没错。在哲宏，我们刚刚提到通报的定义的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可能进到医疗院所的时候，或者是你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记得我们都会填一些相关的一个
对，我们都会问相关一些旅游史啊，
对对，
或是接触史的部分，
要确实，要确实，好不好？
确实
遵守一下相关的规定。好，再来的话，其实针对新冠肺炎的一个症状的部分，
是
哦，我觉得最近有好多非我们所认知的一些的症状出来，临床的症状哦。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那个可能上呼吸道的一个及那个状况，
对，
或者是那个发烧的症状，但是最近蛮多的一个确诊的案例提到的是他失去嗅觉跟味觉，
对，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案例会有一些就是失去嗅觉跟味觉的部分，那陆续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不过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他有在观察，不过他可以当做一个蛮特别的症状，因为在其他我们可能一般看到的，不管是感冒或是流感，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症状。
是，
不过这个症状，目前我不确定，因为其实看到大部分可能现在是从国外传回来有相关的症状，然后可能陆续台湾有相关症状也都是近期才发生的，
对，
所以或许是他可能之前在中国大陆在传播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的症状，然后后来他可能开始有一些到了不同国家以后有一些变异或是造成的影响，所以可能造成现在可能在国外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或是从国外回来的反而有这个
症
状，
对不对？
对，
我记得我们我们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其实我们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真的要特别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的措施也好，或者是认识我们的新冠肺炎这个病毒也好，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每周都做一系列的一个说明呢。我记得曾经提到过，就是因为它的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它是很狡诈的，对不
对？
然后它是需要一个宿主。然后他在每个人进到这个人体当中，他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那个
状况，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哲宏提到的，因为他从国外回来，所以可能整个的一个病毒是属于变种的部分，所以症状才会不太一样。
对，因为其实这个病毒它在不同的国家后来，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几个 case 从埃及回来，然后不是有被怀疑说还是印度，然后就是有被怀疑说是不是我们带源过去造成他们国家那边的感染。
对对对。
可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分析，就是疾管署他们有分析它的相关一些那个病毒的一些 RNA 的一些排序，发现那个排序跟我们原本自己国家内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所以代表这个病毒应该是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一直不同的相关的相同相一直在变异中啦，所以我刚才会说原上有可能这些状况像是刚才说最明显就是因为近期来讲可能近期大概有 就像我上礼拜在看的时候，大概200出头个病患的时候，大概有五个人已经有相关一些，像是刚刚伟华姐讲到嗅觉或是味觉丧失的状况。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当作近期的一个比较，可能有点像是进到第二期的一个症状的一个部分，让大家可以做一个讨论啦。
是是，也就是说，哲宏，就是如果你从国外回来的人，我们现在知道你就是要做居家检疫嘛。
是。
如果你在居家检疫，甚至居家检疫
中间
或者是之后，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已14天，但是有一些的那个
会比较晚一点，
对，潜伏期是比较晚。如果你是国外回来的人。你出现一些嗅觉跟味觉失去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警觉性？
可以这样说，
对哈。
对，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症状大概都在五天左右，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陆续症状。那他一开始症状可能不外乎可能是感冒，或是就是流鼻水，或是甚至有开始有发烧的状况。对，不过因为新冠肺炎跟我们的流感状况，它比较在肌肉酸痛上面，它没有流感那么容易发生。
那他也会有吗？
偶尔有些病人会有
哦，
对，可是接着新冠肺炎上面，他可能到比较严重的状况，他的呼吸的
会喘
的这个状况，会比起不管是流感或是一般的感冒来讲，他来的严重。对，所以到后来，因为他其实他比较影响到是我们下呼吸道的一些就是我们
肺部是不是？
对，在下面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支撑，可能像是肺泡或是那边，它可能会在那边会有一些弥漫化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呼吸会比较容易喘，所以这个状况就会造成可能跟其他的有一点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可能比较容易喘，或是刚才伟华姐有讲到她的一个嗅觉味觉有一些异常的状况，或许这都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评判的标准。
是这样子，空中好朋友们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关心自己。也关心这个周围的一个家人或者是亲人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警觉性真的要有，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防疫的这个防护网哦，真的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疏漏，
是
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有这个发烧症状、呼吸道的一个状况之外，嗅觉、味觉的一个失去，或者是有一些的肌肉酸痛，但是它症状没有像流感那么的重，对不对？还有哪些症状？
它原则上其实会有的症状大概就是会比较常见的就是可能会身体会比较疲劳一点点，不过这个疲劳跟流感都还是有点类似啦，只是说它的疲劳可能会到后来会变成比较容易咳嗽干咳，或者是它可能呼吸会比较就像刚刚说呼吸会比较喘一点点的状况。对，那在精神可能上面也会比较容易想睡觉或是可能有的人因为他味觉比较没有以后，或是他有些食欲不振的状况
累累的食欲不振，
对，累累的食欲不振，然后或是有一些腹部疼痛，那当然最典型的症状还是以像是发烧啊、干咳啊、带倦啊，或是可能有一些感冒有痰或是呼吸急促为主，这几个还是我们最常见的状况啦。
是，那个腹痛是不是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的那个确诊的案例，他提到他拉肚子、腹泻，一不一样啊？
腹泻，
我记得有腹泻哦，
有腹泻，对，可是这个就是每个人在消化上面的症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最常见的原则还是以腹泻为主啦。对，可是腹泻
跟这个跟发烧他们的临床症状是不是
跟腹痛，它其实是腹痛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对对对，不过因为像是腹泻这东西，其实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状况，如果纯粹腹泻，其实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不是吃坏肚子，
是不是诺罗那种，
或是诺罗那种，或是对，可是其实这相关的一些状况都还是以洗手是一个很大的状况，因为其实像诺罗它也是因为你可能手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吃下去，
还有拿东西吃，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提到的防疫的措施，勤洗手是防护各个的一些的传染病哦，对不
对？其实
像肠病毒、流感什么等等的，你只要洗手洗得干净，好，不要东摸摸西摸摸，
是
很多的病毒跟细菌。就不会到我们的身上了，
原则上是这样，
是齁，
对，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在说什么内外夹攻大力丸，
对
对，那这个其实以前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医疗单位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在我们洗手都建议要这样子来做，不过可能趁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机会可以刚好推广给大家，大家在洗手的时候其实因为大部分可能洗手很快就 有时候有人就冲冲水，或是可能肥皂按一按，然后就早把它冲掉了。可是其实你最常接触的范围都还有很多地方是要洗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洗手至少都还是要20到30秒以上，才是可能比较完整的一个洗手的状况。这样
是你就唱完那个洗手歌嘛？哈，
对对对，最近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唱那个洗手歌。可是其实最主要大家最都会记得的，一定是内手夹内，大家都这是一定会记得的。
对，
那可是像是手夹外面啊，或是我们刚刚
指甲缝，
这是我们所谓的立的部分，然后像是弓就是我们的指尖前缘这一段，
對，
这段也是我们普通会比较忘记的，还有手腕的部分，
是，
对，所以内跟外可能还有大拇指，这可能都是大家会记得，可是后面的内外夹，然后夹弓大力丸后面的那些弓大力丸，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容易忘记的地方。
是是是，那我要问一下哈，因为内外夹弓大力丸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洗手为了防疫的部分大力在做一些推广的，
对
不对？那有些朋友会再问，那跟之前的湿搓冲猛擦有什么关系？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我们到底要记哪一个？湿搓冲捧擦，
就应该这样说，内外夹弓大力丸它卡在是在湿搓冲捧擦的那个
搓，在加强，对不对？
对，搓的那个里面，就是它搓里面其实要内外夹弓
大
力丸，因为你一开始一定先要把手给弄湿嘛，然后刚才要搓，那搓要怎么搓？搓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外夹弓
大
力
丸。哎呦，终于懂了，
所以它是卡在中间的那个步骤。那后面你当然还是要冲啊，把水冲掉啊，然后捧要把那个洗手那个上面的那个水龙头再冲干净，这样，所以其实那最后擦，其实擦是很关键一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记得内外夹弓大力丸，很认真的洗完手以后，可是你手湿湿的，
擦身上
你身上原本可能有一些细菌或是有一些其他病，就是可能病毒的部分就跟着带进来，然后又继续还是停留在你手上了。
是，
对，
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要在这边特别再提醒大家，这样，
了解，洗手洗得很彻底，不要毁在最后一道，
对，
擦在身上，
对，或是像大家像可能有时候去外面的时候，你也会有说，你可能要分什么干净手啊，什么污染手啊。
对。
那你可能到捷运上，哪一只是干净手，哪一只是污染手？干净手就千万就要不要去碰，然后是你真的有要抓痒啊，就用干净手去抓痒之类的。这部分可能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部分。
是，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最近其实，在那个如何控制我们的手，不要东摸摸西摸摸。
对。
哦，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有意志力很强。
是。
你知道吗？所以最近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人带那个手把吸的手套，
对
不对？
对。
还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的超市真的是很贴心。我们买东西怎么可能说那个选定下手就离手？不是，没有，我们还要东摸摸西摸摸，他就准备那个塑胶手套，而且他就
让你先摸了，然后看到你要哪一个再走。
对，然后用完之后告诉你，那手套就直接丢掉了。嗯哼嗯哼嗯哼。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防疫的部分呢，一些贴心的一个措施。好，那我们民众真的要多加的一个注意了好，再来的话呢，伟华还想要请哲宏药师来提到的，就是当然在那个我有特别注意到，就是最近死亡的那个案例，就是我记得是癌症病史的那个案例，他在药物的部分，我们的中药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出来说明的时候，特别的去提到他已经用了这个奎宁类的一个药物，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些的挽救了。在药物的部分，我们大概还有大概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是，
我觉得民众我们当然走在防疫的前端，
是，
多加的配合，但是我们很关心的是药物到底哪些的药物才是适合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当然这个其他的药物正在做研发，
对，
目前有哪些药物可以做使用呢？
目前其实就它的相关病毒的一个机转来讲，可能有一些可能在抗病毒的药物，包括可能之前是拿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那在它，因为它主要是可能会可以抑制病毒的一些蛋白的抑制的状况，或是像是可能有一些流感的药物，它可能是抑制我们病毒那个病毒在体内会有 RNA 会去聚合的一些状况，包括像我们最常说什么瑞德西韦啊，或是可能有几个流感的一些针剂的药品的部分，那可是这个部分这几个目前其实也都还在做研究，那也有一些相关研究说刚才抗艾滋的药物其实已经没有效果了，对，不过因为其实像变化的很快，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可能 能可以用的状况，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刚刚伟华姐有提到的就是奎宁的部分。
嗯，
对，那奎宁其实它主要是要去抑制病毒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它有一个作用是它可以进入到抑制病毒进入体内，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细胞膜外面的那个膜的可以有一些酸化作用，让它不要进来，好，阻挡它进来的状况。然后
你说奎宁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可是它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于它的一些这个病毒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流程跟途径的状况来做预防啦，因为它也可以影响我们病毒蛋白的一个运输跟活化的状况。
是，
对。不过因为奎宁它这个药其实最早跟现在其实它主要的适应症还是针对于像是一些可能风湿免疫的疾病，包括像红斑性狼疮啊，或是一些风湿关节炎，或是一些毕竟它原本是针对疟疾的药品，所以它其实原本还是针对这些药品。那目前其实在台湾的相关的研究，我们的 case 有些人可能已经有开始陆续做使用，
对。
不过到底使用上面有没有效果，或是使用上面它是延缓它的发烧吗，还是延缓它的一个病程，那这个其实都还有待在做追踪啦。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大部分的 case 还是以轻症为主，
是，
对。那轻症其实在我们的建议，不管是国外建议还是国内建议，轻症的病人其实暂时都还不需要给到药品。
是，所以哲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还是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
针对轻症的病人原则上我们还是以支持性的病人疗法为主，
然
后让他维持他的状况，
然后他提升他的一个自体免疫力的功能，
对，
然后去对抗那个病毒，
对
不
对？
对
对对，因为这个病毒其实就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照顾的状况下，他死亡率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高，那现在看到可能像意大利啊，或者像其他有一些欧洲国家为什么看起来死亡率高，是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没有做相关的防范，所以他的病人可能很多已经走到中重期了，那他死亡率就会偏高。那以台湾来讲，我们一开始就做了很好的防范，所以其实我们在中重期的病人其实就是偏少的。
是是。另外其实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以为说他大概风险性比较高是属于老年人，
是，
对不对？
对。
后来发现到我们回来的大概都是一些年轻人居多了。
对。
好，再来我刚刚看到葡萄牙最年轻的一个欧洲的一个死亡病例只有14岁，
对，所以
我
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像我们这几天不是也有5岁的小朋友有得到了，对，那跟我们一开始想象中的都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代表这个病毒真的应该蛮危险的，它可能会一直变异，一直变异，然后会造成可能我们会有措手不及的状况，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
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工会候补监事哲宏药师，也是我们的台北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的药师，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对于我们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的部分或者是一些的症状的部分做了一些的提醒。我们刚刚也针对药品的部分做了一些的说明，
针对药品的部分，那个如果大家真的有疑虑的话，其实是应该建议还是大家去看医生啦，因为其实这个相关药品就像刚才说的，其实都还在做一些相关的试验跟研究，也不建议大家自己就跑去买说要来做预防，因为其实国外有一些案例是你有人真的跑去买来吃了，就后来反而死掉了的状况，
它有副作用，不可以随便乱吃，
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大家要多多注意，这样
不是去买药，而是有任何症状就医做检查，
先做检查，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是，
再来我们自己的预防之道是什么？勤洗手，
对，
洗手要洗得彻底，
洗手至少洗个20到30秒，
是，
对，让后面的人等一下没关系，
那大家应该很开心的在那边等，因为你做得好，
就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对不 对？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哲宏药师的分享，也不要忘记了记得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哲宏药师，谢谢。